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保守我们以上六天都有平安。今天晚上日落，又进入到主所设立的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当中。我们也怀着喜乐的心来迎接我们救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。我们也放下了我们六天的劳碌，遵照我们救主的吩咐来遵守他的安息圣日，也愿我们的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一位，赐福给我们的灵性、身体、家庭、工作。愿上帝在这圣日的光阴当中满满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位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语。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慈悲的天父，也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，感谢保惠师圣灵，三位一体独一无二的真神。救主啊，你的名是配得称颂、配得赞美的。你在起初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因为你是大能的创造者，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你是万福的根源，一切福分、平安和喜乐都是从你而来。救主啊，求主使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也能够信靠你。你用六天创造了天地，你在第七天便安息舒畅。你把第七天定为圣日，给我们人作为安息的、作为快乐的一天。救主啊，让我们在这一天能够享受主你的快乐，能够与主一同安息，也能够在这一天敬拜你，聆听你的话，得到你从天而来的你的赐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除去我们的不信、怀疑，也除去我们各样的重担，因为你是担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你是拯救我们灵性、身体、家庭以及各样难处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就把这以下的学习时间啊，我们都向救主交托，求主保守赐福，不遇见试探，让我们每一位都存着喜乐的敬畏的心来聆听学习主的话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我们又来到了主的圣日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赐福之圣日。安息圣日是蒙福的日子，是上帝特别赐福的日子。上帝不是赐福给这一天，而是要赐福给凡遵守这一天的人，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。所以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他的目的乃是为了赐福给他的儿女，赐福给我们。好，首先我们来请翻开今天晚上的主题经文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经上记着说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七日，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上帝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根据这三节圣经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主题就是赐福之圣日。每周的第七天星期六就是上帝赐福的圣日，是我们天父上帝他安息的日子。他不但自己在这一天安息，他也把这一天的福分赐福给他的儿女。所以今天呢，凡遵照天父的榜样而安息的人，都是蒙上帝赐福的人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想要获得福分，很多人他们去烧香去拜佛，很多人他们把房子讲究风水来建造，所以很多人呢，他们都想方设法的利用每一个机会、每一个条件来为自己创造这些福分，能够使福气临门。 甚至把这个福气倒着写，在他们的房间里，在他们的汽车上，或者在其他的生活的用品上，无处不透露着一种想要福气临到他们的这种表现。但是福气从哪里来呢？当然，假神是不能够赐福给我们的，而只有真神才能够将福分赐给我们。假神是人手所造的，而真神呢，是创造人类的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。所以假神是被造的，而真神是造物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天父上帝他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在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齐之后，上帝便在第七天安息，上帝便赐福给第七天，定为圣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遵守安息日的人是有福的，听从上帝命令的人是有福的，敬畏上帝的人是有福的。因为上帝他是万福的根源。请翻开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三十八节，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三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，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？祸患福气都出于至高者的口。所以无论是祸患还是福分，都是在于上帝的掌管者。其实呢，弟兄姊妹，不遭遇祸患就是一种福气。福气并不是说一定要家财万贯，也不是长命千岁才是福气。不遭遇祸患就是一种福气，能够平平淡淡、健健康康的这样的一种生活，就是用钱也买不来的福气。因为有钱的人不一定能够安然睡觉，那么没有钱的人也许能够睡得香甜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福分乃是来自于上帝，上帝所赐的福才是真正的福。在箴言书第十章二十二节，智慧的王所罗门就告诉我们了，他说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所以上帝所赐的福是没有忧虑的。那么人为什么会有忧虑呢？因为人所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智慧和方法，因此就有忧虑，而上帝的福分是没有任何的忧虑。我们需要全心的去依赖上帝，顺从上帝的旨意，并且满足上帝所给我们的现在的生活。有些人他们并不满足，他们缺少一颗知足的心，他们想要急速的发财，他们不满足于现在的平淡，所以因此他们就被愁苦和忧虑充满了他们的心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祸福来自于上帝，那么同样，上帝也使人升高，也使人降卑。升高并不在于自己，而在于上帝。得尊荣也不在于自己的智慧，而在于上帝。我们请翻开创世纪第二十四章，我们读第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，经上记着说，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，使他昌大，又赐给他羊群、牛群、金银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以利以谢，他论到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他的主人亚伯拉罕。我们再往前面翻第二十三章第六节，我们从第五节读起，经上说，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，我主请听，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。这里面谈到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被人尊为尊大的王子，因为上帝赐福给亚伯兰。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赐福给亚伯兰呢？我们请往后面翻第二十六章第五节，圣经说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 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所以我们的上帝他乃是一位赐福的上帝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唯有他能够赏赐敬畏他的人，因为祸福都出自他的口。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敬畏上帝，听从上帝的命令。所以上帝赐福给安息圣日，凡遵守安息日的人，上帝也必定要大大的赐福，因为祸福都出于上帝。透过圣经我们知道，天地万物都是上帝用他的话创造的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这是诗篇的第33篇6节和9节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丽的世界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金银财宝，都是上帝用他的话所创造的。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？弟兄姊妹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呢？上帝的话创造了世界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祸福都出于他的口，他的话创造了这一个充满美丽的世界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金子、银子和各样的财宝，都是上帝用他的话所创造的。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？所以上帝的话才是真正的财宝。上帝的话是得福的秘诀，是一切福气的根本，是一切福气的来源。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把上帝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心里面有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面，那么这就是比金银和财宝更宝贵的宝藏。当你在患难中的时候，上帝的话是你的力量；当你在忧伤的时候，上帝的话也是你的安慰。并且人的生命终有一死，人七八十年最终还是要死亡，无论是富足的人还是贫穷的人，到最终结局都是一样，都是归于尘土。唯有上帝的话能够将永生赐给我们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正如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。这是约翰福音的第6章68节。上帝的话是永生之道。亚伯拉罕之所以蒙上帝大大的赐福，正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上帝的话。我们可以翻开箴言书第2章第1节读起。箴言书第2章第1节，我们读到第5节，经上记着说，我儿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上帝。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上帝的话比银子和珍宝还要宝贵。我们再往后面翻箴言书第8章第10节到11节，圣经又讲，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宁得知识胜过黄金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。所以智慧的王所罗门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胜过黄金和白银。我们宁愿要上帝的话，不要黄金和白银，也不要珍珠和红宝石，并且一切的这个财宝都不足与上帝的话相比较。我们再往前面翻诗篇第19篇第10节，诗篇第19篇第10节，圣经讲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 这里面就谈到上帝的律法比金子可羡慕，比蜜甘甜。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宝呢？乃是上帝的话。上帝用他的话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也用他的话创造了金银和财宝。所以这一切的根基都在于上帝的话。因此我们就知道一切的福分的根源就在于上帝的话。我们有了上帝的话，就有了上帝的福气。今天我们遵守了，我们顺从了上帝的律法，我们就能够向上帝祈求祷告，祈求上帝按照他的应许赐福给我们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提说上帝的话，上帝也必定会按照他的话来赐福给我们，因为这乃是他的应许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安息圣日，在傍晚日落的时候，我们放下了我们的操劳，放下了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宁愿牺牲我们属世的财富，我们宁愿牺牲我们属世的利益，我们也来敬畏我们的上帝，来遵守他的安息圣日，来敬拜他，来赞美我们的天父上帝。因此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，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我相信上帝也必定会按照他的应许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位。我们请翻开路加福音第十章，我们先读第39节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第41节，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儿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玛利亚是马大的妹妹。耶稣来到马大的家里面，玛利亚就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。而马大因为伺候的事儿多，因此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烦躁不安。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也都像马大一样，我们都在忙于属世的事情，以至于没有时间坐下来安静的来聆听上帝的话。我们每天没有灵修的生活，我们每天没有静下来听上帝的话，阅读圣经，过灵修的生活。那么甚至在安息圣日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够来遵守安息日，不能够来到教会当中聆听上帝的话。我们今天丢掉了那唯独是不可少的这一件，给丢掉了，我们却选择了其他的都可以丢掉的，我们却选择了。所以我们正好是相反，但耶稣告诉我们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，而其他的这些财宝都是能够夺去的。因为今天我们即便在俗世上有多么的成功，无论我们拥有多么高的权力和财富，我们终有一天我们要死去，所以这一切终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。正如所罗门告诉我们的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但耶稣告诉我们，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不能够夺去的只有一件，就是上帝的话。因为上帝的话是永生之道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今天也保守了我们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们也有很多人，我们也愿意放下我们属世的工作，来到上帝面前听他的道，赞美他，敬畏他。所以今天上帝保守我们，使我们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，因为我看到了这一个见证，所以呢，我也把这一个见证分享给大家，希望透过这个见证，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看到赐福的是上帝，掌权的也是上帝，遵守上帝安息日的人实在是蒙上帝赐福的。在2020年12月年底的时候，有一位银行的员工，他就遭遇了 安息日要上班的这样的一个难题。2020年12月18号那一天是星期五，他们那一个村的人啊要分钱。他们那一个村的人大概有5000多人，所以他们那一天要分钱，要分到很晚了。我们知道分完钱之后，哎，这个钱到手了，他们就要存到银行里面。所以第二天就是19号，第二天就是安息日，所以第二天肯定会有很多人过来存钱，这个银行的工作量就会增大。所以行长就对他说，明天我知道你是安息日，但是明天你不能够再休息了，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明天应该会有很多人过来到我们这里存钱。所以行长呢就对这一个姊妹这样讲。那么这一个姊妹呢，她也感觉到的确明天肯定会有很多人过来存钱，如果她不来上班的话，那么银行可能就有很大的压力。于是呢她就问教会的另外一位姊妹该怎么办。那么另外的一个姊妹呢就告诉这一个银行的员工啊，就告诉他说，你安息日不能够去上班，要守安息日。于是这一位姊妹呢，她就和行长申请说安息日要休息，不去上班。当然她的行长是不会同意的，她的行长就说，不行，你要来上班。所以这一位银行的职员啊，这一位姊妹呢，她就为这个事情恳切的祷告，然后不管行长怎么说，她就是坚持不上班。然后呢，行长呢就对他说，如果你不想干的话，你不要妨碍别人的工作，你不要妨碍别人赚钱。如果你那一天不上班的话，你就申请辞职，我可以调别的同事过来帮忙。所以这一位姊妹啊，她也感觉到很为难，因为她站在行长的角度来看，的确是这样的，因为她安息日要去守安息日，不能够去银行上班，的确会给这个银行带来压力，也耽误了别人赚钱。所以这一位姊妹呢，她能够体会到行长的难处，所以她心里面也很不舒服，于是她的信心就开始动摇，她也软弱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她就想起了《血战钢锯岭》这一部电影。看过这一部电影的人啊，都知道《血战钢锯岭》它的主人公是一位遵守安息日的人。那么这一个人呢，他遵守安息日，他也去参军，但是呢，他在军队里面，他不拿枪去杀人，他反而做一个军医，能够在后方治疗受伤的军人，并且他在安息日这一天，他就是不参加军训。同时他也不拿枪，所以我们知道这在军队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困难。你说要当一个军人，军令如山，他在安息日竟然不参加军训，也不拿枪。所以这一位银行的职员啊，这一位姊妹啊，他就又看了一遍啊这个《血战钢锯岭》的这个电影，然后他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侥幸的人。他就看到这一位主人公，他的信心是如此的坚定，他后来在战场上也拯救了很多的人，所以这一位姊妹就感觉到自己的信心很小。他说，为什么我就是不相信上帝会为我开路呢？当我们艰辛地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，上帝就会显出他的大能。所以呢，这一位银行的员工他就坚定了信心，他说，他心里面想，他们连死亡都不害怕，我现在大不了只不过是丢一份工作而已，所以他的信心呢就刚强了。所以他后来就坚定地拒绝了行长，无论行长对他说各样难听的话，所以他就是坚持不去上班。所以行长呢就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恼火，并且说要把他调到其他的网点，不能够拖累他们的工作，并且呢还引诱他说，你如果在安息日那一天上班的话，那么你在明年就是2021年就会收获很多的这个年薪，如果你不来上班的话，那么我就会想办法把你给调走，那么你调走之后呢，你的待遇就会很低，因为你被调去的那个网点的这个绩效是很差的， 然后这一位姊妹呢，她就连想都没有想，就直截了当的回答她说，不行，我要遵守安息日，我不能够为了这一点年薪就失去了进天国的机会。如果你非要把我调走的话，那么我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后来行长呢，就向领导申请要把他调走。所以行长一面向领导申请要把他调走，一面又对这一位姊妹说，如果你在19号之前你还没有调走的话，那么19号安息日你还是要来上班的。然后这一位职员就回答说，那天就算我旷工。所以他就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，那么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在为这个事情祷告。那么这一位姊妹呢，也一直在跟行长说安息日的重要性，他不能够不遵守安息日，并且还发了见证给这个行长看。那么到了第二天，行长又问他说，你想不想继续留在这个网点？然后这位姊妹就说，想啊。然后行长说，那你有没有交11呢？然后这位姊妹说，我刚刚交了11。然后行长就对他说，你把11交给我，我就保你在这个网点不被调走。姊妹并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。然后这个行长又说，我现在不想把你调走了。然后呢，这位姊妹说，就算你不把我调走，我也不会去上班的。好，这个见证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先打断一下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一个行长他首先威吓这一位姊妹，说你如果非要去遵守安息日不来上班的话，那么我就会想办法把你给调走。那么你调走之后，你的年薪就会变得很差，因为你被调去的那一个网点的绩效很差。并且还引诱他说，你如果能够在19号安息日那一天上班的话，那么你能够在明年，就是2021年的年薪会有很高。所以一个是恐吓他，一个是引诱他，这是一个。那么另外呢，还问这位姊妹有没有交11，并且还想要这个姊妹来贿赂他，说你如果把11交给我，我就保你不被调走。但是这一位姊妹她也倚靠上帝，她也坚定她的信仰，无论如何她都申请在安息日休息，既或领导不同意她休息，她也说，那一天就算我旷工吧。所以我们继续这一个见证哈。那么就这样呢，这一位姊妹呢，她在19号安息日那一天她休息了。那么网点的负责人呢，就是这个网点的行长呢，他也向上面的领导申请了另外的一个网点的同事过来，在19号和20号这两天帮忙。因为18号他们那一个村的人啊，刚刚分了钱，所以19号20号预计会有很多人过来存钱。结果安息日这一天19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人过来，就是说过来的人不是那么多。所以这一个时候呢，网点的这个行长呢，就叫顶班的同事啊，在20号不用过来了。所以这一位姊妹她就从20号星期天开始上班，从20号开始每天都有很多人过来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20年的12月18号19号这一段时间，就是2020年的阳历的年底，到了2021年1月初，那一个网点的行长啊就被调走了。而这一位姊妹呢，还好好的在这个网点里面工作，她心里面充满了感恩。所以经过这一个考验，经过上帝的试验之后，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这一位姊妹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了。她就意识到，这个苦难乃是上帝化了妆的祝福。上帝之所以会让这个事情临到他，他认为是上帝在操练他，使他能够成长。如果不是经历这样的事情，那么他的信心也不会成长，他也看不到上帝的大能。那么到后来2021年4月份的时候，上帝就把这位姊妹啊调到了一个在安息日不需要上班的网点。那么在这个网点当中，他的年薪比之前的年薪还要多很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见证呢就讲完了。 从这个见证里面，我们就能够看到，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。我们只有艰辛的、坚定不移的去顺从上帝，遵守他的安息日，并且相信上帝会有安排，并且上帝的安排比我们所想的还要更好。因为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？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天父数过了。所以我们应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我们应该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他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他的话就是比一切财宝更为宝贵。我们请翻开在约伯记第22章21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认识上帝，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。福气如何临到我们呢？就是认识上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何才能认识上帝呢？就是听上帝的道。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所以我们在安息圣日，我们要去到教会当中，我们要听上帝的道。我们平常6天我们在家里面，平时也要多多的灵修，阅读上帝的话。那么认识上帝不单单是听他的道，更重要的是要行道。听道而不行道的人仍然是不认识上帝的人。我们看约翰一书第2章4节，圣经说，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。所以人说我认识上帝，却不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便是说谎的。认识上帝的人必然是遵行上帝诫命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在没有认识上帝之前，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，人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所以我们越认识上帝，我们就越爱他。我们越认识上帝，我们就越愿意敬拜他。我们越认识上帝，我们就越遵行他的诫命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种表现。所以认识上帝的人也必定会敬畏上帝，远离罪恶，遵行他的诫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是有福的人？就是那敬畏上帝的人，就是那听上帝道的人，就是遵行上帝的诫命，遵行他的安息日为圣的人。我们请翻开以赛亚第56章2节，这一节就作为我们的总结经文。经上记着说，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禁止己守而不作恶，如此行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。所以谁是有福的人？上帝赐福给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所以以赛亚56章2节，我再读一遍啊，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把这一节圣经存记在我们的心里，因为这乃是上帝的应许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禁止己守而不作恶，如此行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。愿我们都做一个遵守上帝安息日的人，愿我们都做一个蒙福的人。也愿上帝在今天赐下他的福分给我们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是赐福的上帝，你把安息圣日赐给我们，为了就是好赐福给我们，并且你要透过安息圣日来分别敬畏你的人和不敬畏你的人，来分别爱你的人和恨你的人。救主啊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听你的道，越来越认识你，越来越敬拜你，让我们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禁止己守而不作恶，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蒙福的人。求主也除去我们的软弱，除去我们的小信，除去我们的忧虑，让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主你的手中。因为主啊，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这一切都在主你的掌管当中，因为祸福都出自于你的口。 你的赐福没有人能够拦阻，你的降祸也没有人能够阻拦。求主也能够在今天打开天国的福库，按着个人所需要的倾福给我们，医治我们的灵性，医治我们的身体，释放我们，使我们得以自由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就把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们都向我们的救主交托，都向我们的天父交托，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。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的圣名所求，阿们。